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我去法源寺之后，过两三天，道阶真告了。那些背烛的出家人，都是平常感经忏的。道阶押人半年一单钱没发，都来要单子钱。也有马上回法源寺的。还有一位律师，是道阶聘的法律顾问，专备打官司的，也到法源寺去要半年车马费。还有一位湖南的文学家，替道阶做高僧传，欠人350元，也来要钱。时高僧传已刻版出书，把道阶和给他要好的往南洋掘金的几个人也列为高僧之一。因做书人是个穷秀才，指望卖稿糊口，言明每做一篇传一定有多少钱。这时如果不对道阶靠拢奉承一点，恐自己拿不到钱，不能维持生活。奉承又对他的作风不满，因他整年打官司等事，没办法，所以在后面给他做了个僧而不高的传记，语中愈褒愈贬。起初道阶没看出来就刻了板，后有人看出告诉他才知道，因此道阶生气，给一半钱，余一半不给。早先要钱要很多日子，三番五次要不了去。这次道阶走了，他们以为法源寺又换新人了，所以都来要钱。时法源寺为地母事，三寺下里被告，给人打官司。因主人已去，我还得顶法源寺去过堂。过几天一块接到4张传票，真是麻烦事。道阶把我和警察厅、内务部一起告到司法最高法院之评议院，内有南方人很多，与道阶熟，对此案批准受理。内务部李俗司来电话，让我清查法器账目，必须查明。本来我并没想在这里久住，预备把事情办妥后赶紧离开这个是非地。这样一来，因法源寺有些古董法器，不靠实的人我不敢教他，恐生意外有损失，我担不起。乃协同原监院德育师及警察数人一一点名，或铜器或瓷器，均注明形色及尺寸大小，一一封贴号条，共贴400余号。其他家具及大小物件均造册报告。本来法源寺这些法器等过去并没账可查，究竟东西缺不缺也没凭据。幸有道阶在民国12年1923年为佛历2950周年开纪念会，展览古物法器，列有单子，在衙门存案，上写有《青龙藏经》2部，点查时只剩1部。龙藏 共720函，每函十册，共7200册，断了一藏。大圣经及其他佛像等，按表查时短少很多。其中赵子昂的画、吴道子的菩萨像及名人手写金字经均不见有，上亏款1700元。这样三方面查明，报礼俗司长，由内务部过公文至评议院。评议院看单子是道街自己写的，内中短少古物甚多，无法袒护，乃附公文叫内务部按法律去办。内务部乃下通缉令，让警察局严缉道街。道街没法，前自逃宁波，哭诉于地老，说我仗陆军势力霸占其庙。地老不明白真相，还有南方一般居士都来信劝我。当时官府拿不到道街，把德育师逮去，正赶他腿瘸，原因是法源寺院里有几棵大槐树，都有几百年了，上面垒好些乌鸦窝，每晚有好几千乌鸦来投宿。忽然在法源寺闹事之前，乌鸦一个不来，人都以为不祥。晚间德育师站大殿月台上看乌鸦来没来，也该他倒霉，只顾抬头往上看，脚底下没留神，一失足摔月台下边去，把腿摔瘸了，治很多日子也没好。他被官府传去，问什么也不知道，又把他送回来。时道街到南方各处宣传，说我借陆军势力强霸其庙，各居士都来信劝我不要如此。其实他们都是听一面之词，实在还不知是怎么回事。过些日子，定西法师为了法源寺事不放心，由哈尔滨来住法源寺。夜间做一梦，见日光中有诸佛圣像，云掩其半。不一会儿，乌云过去，光明如昼，遂醒。第二天，定西法师对我说：“
法师勿急，我昨晚做一梦，见云散雾消，光明如昼。此事不久，定能见到睡落时出。”
这时正民国17年，1928年，革命军北伐，杨参已出发邯郸作战。他未走以前，内务部欲将法源寺事了结，乃请我接治国老和尚法，为法源寺正式住持。治国老和尚是道街的法和尚，他和道街的因缘是因道街湖南人朝五台山路过法源寺挂单，正赶治国老和尚用钱，道街给留了500两银子，言明将法传给他。后道街朝五台山回北京，要接法源寺，治国老和尚不愿意，道街要告他，治国老和尚害怕， 乃传给他。后治国老和尚愿道接，意思想找一个北方人再另传座。在闹纠纷期间，有很多北方人要接法源寺，但因法源寺宝物多，恐有损失，不靠实的人不敢交。后内务部叫治国老和尚传法座与我，我接过来之后，寺内亏款1700元，债务都没还，每天有50-60人吃饭，亦虚款。当时我找齐斐章、齐共轩、杨参义三人筹2700元款还账，并卖食粮及应酬一切开支。法源寺在北京的南城，地方很大，房子也很多。我去时，里面有100多间空房子，停100多口灵柩。普通都说这是开死人店，比活人来钱多。每一口灵柩按房子大小，有5元的、6-7元的、8-9元的不等，每户都有折子，按月收款，每月能收800余元。又敢惊颤，庙地几十亩，每月收入很丰裕。就这样把法源寺弄得负债累累，折子押给债户80多块。直到闹事前后，法源寺惊颤也停了。当时为60亩地打官司，因地方人要没收办学，后经我托人使留住。寺内诸多事情纷乱如麻，一点头绪没有。法源寺和广济寺是本家，都是一个宗派。宪明和尚在广济寺做方丈，是道街的法子。他有一个皈依弟子任检察厅长，道街逃走后又遣字来信让宪明控告我，说我霸占法源寺，下拘票传我。我暂时躲避没去，以后又下几次拘票。本来关于这种案子只有传票，不是现行犯，没有下拘票的。他的意思，无论谁是谁非，先把我拘禁起来侮辱一顿，关于法源寺事情来一个硬性的决定，就把事情办过去了。当时我看事情愈弄愈缠手，没有了期，去见齐斐章。我说，
当初我不愿管这事，你们硬要我担任，现在人告我霸占庙产，已下拘票好几次。
齐斐章说，
过堂时法师可以不去。我有一个朋友岳泽民，他在北京无事，是律师，可以替你出庭过堂。
岳泽民替我去过了3次堂，检察厅不愿意，非要本人不可。齐斐章也看到事情不好办，他说，
这事情如果以法律解决，恐怕3-4年也不能了结，太麻烦，不如以行政解决痛快。请法师再找杨参议来想办法吧。
时杨参议已出发，我坐火车至邯郸见杨， 由差人传达。杨参义和张学良为督战，都住在火车上。过去我和张在东北见过一次面，这次正在战争期间，杨欲和我单独见面，恐张多心，为避嫌疑起见，请张学良和我一块儿见面。我把法源寺情形一说，末了他两人联名给司法部长去信申斥一顿，大意是说，关于法源寺事已由内务部办好，你为什么又寻情舞弊，下拘票传弹虚法师，太无道理。时司法部长正有病，接到此信后便把检察厅长撤职消案了事。